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第687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687节一开始的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就是我们写一幕对我们来讲怀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然后我们跟随着那个可能性的延伸的想法，好，试过几次之后，某些部分会变得灰色或者是模糊，而那个灰色跟模糊会是一个交汇点，然后从那个交汇点我们可以进入可能性的另外一个分支，而进到另外一个可能的自己的经验里面去。一旦进去之后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影像跟行动可能会有速度上的变化，如果是这种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瞥见特定的景象，或者是行动变化的可能性的一个暗示。好，这个练习的详细内容就请大家参考上个星期的讲述的内容，而比较重要的是他最后讲的这个概念，也就是不管我们觉得这样的练习是成功还是不成功都没有关系，这样的练习会开始一个神经的重新调向，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希望列见一撇我们现在神经性能够接受的实相之外的其他实相的话，这个练习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有用的。当赛斯在传递未知的实相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接触到未知实相会一头雾水，好，我们会觉得除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实相之外，我们了解到我们一个内在自己就已经很辛苦了，有多少人愿意去相信自己有一个内在自己呢？而且是内在自己不断的在指导我们呢？好，那除了内在自己之外，现在又开出来了其他的自己，什么可能性自己、替代自己、平行自己、转世自己这些东西呢？除了这些之外，然后呢现在又有其他的实相，比方说除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之外呢，还有那个色彩的实相，还有声音的实相，或者是有其他不同感官方式的表达的实相。对大部分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天哪，只要告诉我我怎么样身体更健康，怎么样能够更有钱，改进我的关系，这个比较实在啊。你讲这些什么未知的实相啊，这些可能性的自己啊，还有呢除了物质之外的其他不同的感官世界，除了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之外，更大的困难是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到底对我们实际上的生活有什么好处。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赛斯资料，如果我们相信赛斯说的资料是真的，从这些信息当中，我觉得我们反而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彻底的解决我们的人生问题。各位知道，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电脑对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非常的陌生。我们了解的就是电脑呢，它就是一个熄跟灭，好，灯泡的熄跟灭所组成的，所以当时的电脑是由八个灯泡来组成的，也就是八个灯泡呢是组成一个信号一个字，就好像打旗号一样，本来灯泡就只有亮跟暗这两种，可是从亮跟暗两种呢，经过很多的灯泡之后呢，从八个灯泡当中，我们可以从八个灯泡的熄跟灭去组织一个信号，组织一个符号，然后从开始的八位元到现在的64位元，也就是64个灯泡去组织一个信号。那么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的话，现在的电脑我们根本不了解，它本来就是一个灯泡的熄跟灭所组成的，而所有在电脑世界里面所显示出来的东西都是由这些信号的明跟灭的符号当中去组织出来的象征性的符号。从电脑的发展，各位也可以了解到符号对我们的重要性到什么程度。本来只有电脑的熄跟灭、黑跟白两种，就好像我们在易经上所学的代表两仪的 阴阳两极，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一个习的，一个亮的，哦，单单从这个习跟亮本身发展到现在的话，我们的电脑技术是可以包括所有一切的一切，甚至已经完全可以控制我们的生活了，哦，这个由黑跟白的两个灯泡发展出来的电脑技术，现在已经完全可以管制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可以管制我们的付款状况，可以管制我们的所有资料，连总统选举也是用电脑的技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一刻可以离开跟数字跟电脑有关的任何事情。而电脑本身本来就是由一个信号所组成的，由于信号的组成，到现在呢变成不只是在文字上，而且甚至在图像上，在音乐上，甚至电影上，都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一个电脑的数位状态了。我昨天买一个挂钟，也是数位性的，也就是你可以跟他讲说，哦，你帮我设12分钟，那么他就会帮你设12分钟，12分钟之后就会提醒你。那个只是一个 Mickey Mouse 的一个一般挂钟而已，可是它已经具有声音指令的功能。那么各位，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大脑是不是也一样像一种方式的电脑？我们现在的大脑呢，我们接受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象征性符号，这个象征性符号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用电脑一样，我们用电脑的方式，我们可以攫取所有的信息，所有的意念，所有的想法，这些意念想法，这些信息，这些符号，经过我们的电脑，我们可以了解到所有一切的一切。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的大脑呢，它也是只能够接收到这个物质实相当中的所有的声光的一切。那么未知实相的这个练习，它只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的电脑去接收信息，接收符号的这个方式，哦，如果能够扩大一点，如果能够改变接收的方式，当我们具有另外一种知识，当我们允许另外一种接收的方式，当我们让这些实相的信息能够自由的流转过来的话，那么除了我们现在这个实相的接收之外，我们很快会发现，哦，我们能接收的，我们脑袋这个电脑的程式，哦，能接收到的信息，能够接收到的这个范围，能够了解到的，象征符号呢，我们会大大的扩展。就好像晚上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在梦中我们也接收到很多很多跟现在电脑的接收程度是不同的东西，可是我们的现在的白天的使用的这个脑力方式呢，我们只要跟线性时间没有关系的部分，我们一概会认为是胡言乱语，马上全部都挡掉了，哈。这就是为什么在梦中的那些信息，我们所得到的资料，一醒过来之后，这些信息全部都不见了，因为我们大脑在接受这些象征性符号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接收自己无法消化的这些信息，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全部都挡掉了。那么未知的实相，赛斯只是试着让我们除了我们现有的这个只适用于物质符号的这个大脑之外呢，如果我们的大脑的接收方式能够扩充，能够接收其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原来我们现在所接收的信息只是非常片段的一个小部分而已。那么我们从电脑的这个明跟灭两个灯泡推广到现在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开车自动驾驶，可以送火箭太空船到太空去，全部都是用数位的方式在计算。而所谓的计算基本上仍然是虚拟的，仍然是象征性的符号。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你甚至可以把你自己想成是你也是一个符号，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符号，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事情其实就是符号。而在这个符号的转接当中呢，我们是可以看到某些我们的意念形式。目前的我们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是我们唯一知道的实相，可是当我们经历不同实相的时候，你就在开放我们自己的，每个人都会具有不同的感受的领域。我们把我们的感受开放出去，把我们的电脑 的截肢方式能够放大。有些人在念赛斯资料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开始了解，而且开始这样在做。可是有另外一些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觉得这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他根本就无法去接受。但是对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你愿意再深入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到，如果你愿意把你自己的接受程度，就如同我们前面在讲的这个练习一样，我们只要把自己处在一个愿意去伸展的状态，这个重要的关键点，我们愿意去伸展，这个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我们所过的这个生活，我们立刻可以伸展到除了这个生活之外的另外一边。各位去想，这只是最小的一步诶，对我们来讲的话，由意识所造出来的不同的实相，不同的感官方式，不同的理解方式是无穷无尽的。而在这个无穷无尽当中呢，我们的物质实相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片面的实相而已。而在这个实相当中，我们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可能性自己一直在意识的层面当中再继续拓展。如果我们愿意去试试看的话，其实连解释都不用解释，就直接欣赏不同的实相就好了。我们欣赏不同的实相，我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有某种分类，似乎不同的分类方式都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解释，可是不见得一定要是这样，事实也不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对等自己，甚至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是无法去解释的，我们只能用感受的方式去感受它的存在，我们只能欣赏，我们只能睁大我们的眼睛去欣赏。我们在睡梦中，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欣赏，我们要欣赏我们要去的那个实相。各位有没有去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赛斯可以知道真跟罗里面的任何思维方式，包括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为什么赛斯都可以知道？也就是在真跟罗的身上呢，在他的脑袋里面，他就好像是一部电脑一样，这部电脑存放着所有他们这一生所经过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只要进入他的电脑系统里面，就可以翻出来这个人他曾经经过什么，他是怎么思考的，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世界，你看一件事情有你的看法，我看这件事情有我的看法。就好像我们在学赛斯资料，你看到的赛斯资料是这种赛斯资料，而我看到的赛斯资料是另外一种赛斯资料。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常常会讲一句话，如果我的看法跟你的不同，我并没有主张我的说法是对的，我也没有主张你的说法是一定不正确，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我们不一定要有两个相同的看法，因为我们的信息的崛起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象征符号不一样，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电脑方式在崛起这个世界的资料是不同的。有很多人说对这件事情我不吐不快，那你就表达你的意见啦。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也是不吐不快啊。那如果你觉得你不吐不快，希望用你的不吐不快来纠正我的不吐不快，那我就被你牵制了啊。我只能按照我的自发性去表达我自己。那一样的情况，我也不愿意用我的不吐不快来要你来跟随我的不吐不快啊。如果我有不吐不快的情况，而这个不吐不快的情况对你来讲是错误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尊重你的想法就好呢？你一定要相信，在你的世界里面跟别人的世界是不同的，你所截取到的信号跟我们截取到的信号是不同的。就好像我们看同一本书，而这本书本来就是象征符号所形成的，而当我们看完了这一本书之后，你有你的想法，而我有我的想法，那到底是你的想法对还是我的想法对？我们说没有对错，是 由我们自己的神经结构方式，我们去截取到的资讯不同，就好像你的梦跟我的梦不同，就好像你看到的世界跟我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那么如果我今天为了要跟其他任何人的一致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一种状况，就是我没有办法回到我的自发性，或者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按照我的看法跟我的想法来表达我自己。假如我们觉得哦，某个人这种说法我觉得他是不对的，那么他可以用他的思考方式啊，而你可以用你的思考方式啊，那你会觉得说好，他的方式不对，所以我要告诉他，我要纠正他。当你要纠正别人的时候，不就是不允许他用他的表达方式吗？没有两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会是一样的事情，没有两个感受会是同样的感受，甚至没有两个实相在宇宙间是相同的实相。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电脑方式，我们截取信号的方式完全不同。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只能按照我自己想表达的方式去表达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按照别人要我怎么表达的方式来表达我自己。如果站在一个哦，我们必须要有爱，不要有对立，好，不要有不同，那这怎么可能是创造呢？这怎么可能是自发性呢？那这怎么可能是生活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刚提到哈，就连电脑之所以会变成电脑，就是一个明跟亮嘛。这个灯泡能够明跟亮，黑跟白，这种黑白对比的两极化，从两仪可以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而电脑的原理也是从这里出生的啊。我们是因为有对比的状况，所以才能表达对比的不同意见啊。如果没有对比，没有落差，怎么可能有表达？而真正的胸襟是允许别人的表达，也允许你自己的表达。我们没有想要纠正任何人，但是我们一定要勇于表达我们自己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在谈的未知实相，我对未知实相的看法，我就是认为，如果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这个物质实相，把我们的电脑系统能够更加的扩大之后呢，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除了现在的系统之外，还有可能性的系统，而且不是只有这个物质系统，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情况。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从那个模糊的状态，从灰色的地带，我们可以进去一个跟我们这个世界的自己完全不同的自己，而也因为这种不一样，所以产生创造性。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在研究赛斯资料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对赛斯资料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说，哦，赛斯资料就是拿来赚钱的，或者是改善自己的亲密关系的，甚至是拿来治病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个创造性，因为一旦创造性起来了，能量就起来了。一旦能量起来了，当然所有的事情就跟着解决嘛。不只是身体的状况会变好了，而且其他任何的状况会变好。但是这个主张方式不太一样，每个人看见的地方是不同的。那么喜欢哪种看法的人，你就用那种看法就好了。我们总是希望把一件事情能够定下来，好像只能有一种现象，一种说法。可是这种现象，这种说法，在实际上，在创造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事情。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还有我们的对等自己、平行自己、替代自己、可能性自己、转世自己，有这么多的自己，而每个自己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可能看到的东西会是一样的东西呢？让我们表达我们自己，我们欣赏我们的实相，也允许别人去表达他自己，也允许别人去爱他自己的那个实相。喜欢什么样实相的人，就让他去喜欢那种实相。所以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当我这边表达的意见如果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时候，就请你尊重你自己的意见就好了。毕竟我们每个人脑袋里面的电脑系统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抓取的象征性符号是不一样的。即便我们吃同样一道菜，我们的感觉也还是不一样的。就算你觉得一样，但是其中还是有你所不知道的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不可能有两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样的。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让每个人回到他的自发性，我们自发的表达我们的看法，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别人来同意我们的看法，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有真正的创造性。从赛斯的这些未知实相的观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观念，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是多么的片面，不只是片面，甚至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方式跟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地方的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是完全对比，完全相反的。我们看到一个正宇宙，那么一定有负宇宙，我们看到正宇宙跟负宇宙，一定有正跟负宇宙所延伸出来的无限的不同的宇宙。那么赛斯所说的未知实相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嘛，你不知道在说什么哈。除了我们现在这个实相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而且不只是可能性自己，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感官方式的，类似像以色彩为主要的世界，以声音为主要的世界，甚至于以数字来表达的世界，全部这个世界都是以数字的符号在存活着的。而只要我们愿意去相信，我们慢慢的去拓展，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除了我们以为的唯一的世界之外，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很多我们所未知的不同世界。那么这些不同世界做什么呢？赛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拓展我们对自己及实相的观念两者，它是一个精神跟生物的门户，我们可以踏出我们自己的现在这个门户。这里赛斯说可能有一些例子在其中，好像在做练习的时候没有多少的进步，可是在白天当你在一个方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之后，你可能开始感受到相反决定的实相跟其他的分支。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如果你看到一个正的东西，那它一定有负的东西，如果你看到黑的，那么一定有白的，你看到亮的一定有暗的。我们做了一个选择，然后这个选择的相反我们也一样是存在，只是我们没有感觉到。不过透过刚才的那个练习方式的话，我们知道的确有另外一个实相在发生，而且我们是可以感觉得到的。而这个练习也会产生不同的梦境，我们在梦境当中也是一样嘛。当我们对实相的拓展接受度比较大的时候，连我们自己的梦境能接受的程度我们也会更加的扩大。所以我们练习的这个练习之后，我们也会产生不同的梦境，而那至少在梦境里面被承认到一个可能实相的引介，也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梦境呢，我们更容易的走到跟现在的世界不同的世界。无论如何，在梦境你可以直接跟其他未来的可能性打交道。举个例子来讲，在一连串的梦境里面，你也许会试试看一个既定的问题的各种不同的答案，而在其中去选择一个，而那个选择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物质实相。情形是这样的话，说真的，我们只是在选择我们要体验的那一边而已啊。对上一层来讲的话，所有的你没有选择的部分，对内在来讲的话，他们都实现了，而且内在都体验到了。如果今天手机的版本，比方说 iPhone 现在到第12啦、第13啦、第14啦，各位你一定会追新的版本的电脑嘛，新的版本的手机嘛，一定是这样的嘛，你不会永远在用旧的电脑。那如果我们学了未知实相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现在我们以为的唯一的这个世界扩充变成一个第二个版本、第三个版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世界继续往上面去扩充。那往上面扩充，我们能够抓到的资料就更多，而且人生无非是感受而已嘛。那我们的感受可以因为自己没有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的感受也能够更加的开阔，更加的开放。你不想感受的部分，你的内在一样会感受到，那为什么不让自己也一样去感受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件事情的多方面的角度，多个方向， 多个想法，多个多样性。那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学赛斯的这个想法只限定在于我们对身体的疗愈，只是在这样的话，那我们对其他的角度就没有办法感受到了。在未知实相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只不过是一个可能性的电磁模型，平衡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之间。换言之，某个角度来看，你在物质世界的身体跟你在梦境中的身体是一样的吗？你在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实相的身体跟现在的身体是一样的吗？都不一样吗？不是这样吗？那如果所有的身体都不一样的话，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在体验某件事情的时候，所以才有这种身体的状态啊。那么我们的身体，或者是说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头脑，它是我们用来体验这个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嘛，它只是一个电脑系统，而这个电脑系统是可以扩充的。我今天收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也蛮有趣的啊。他说查老师你好，今天下午我去超市买菜回来，看见一位已经过世的朋友的灵魂，初看两眼的时候只知道这个男人的眼熟，当下并没有想到他是谁，而他也在注视着我。过马路并行时，我在看，确实是一个头发灰白且短发的老妇人。自己在回想刚刚看到的是五年前去世的朋友的脸。请问查老师，是我的灵魂去体验他的灵魂的实相，还是他来我的实相？我只是去买菜，而且是大白天。以前也常常发生过这种事情，以前会存疑的告诉自己，这是自己的主观想象的，别人会说你八字低运气差，自己一再的否认自己所看到的。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重新听查老师对赛斯心法的解说，我现在我很确定我所看到的，只是是不是很了解自己是在多次元人格。这个朋友看到的东西我们能否认吗？他真的看到吗？对他来讲他真的看到，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啊，你可能看错了吧。对我来讲的话，只要跟随着我们的天赋本能啊，跟随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没有什么人真的能够伤害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就是内在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表达我们自己了。反而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当作是一种有效的创造性的工具。在未知的实相的课程当中，我们看到的，说真的，连我们自己的目前的实相都不见得是唯一的实相的时候，那么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是有种种不同的答案，而我们选择其中一个，我们也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因为我们的脑袋目前只能选择其中一个，但是我们的内在是可以选择很多个的。那个选择就是变成我们的实相。所以我在前面有提到，存有跟人格就好像一棵树可以长出很多的叶子一样，这个叶子是会长大枯萎，长大枯萎的，但是树本身是永远在那边的，它是存而有之。对一棵树来讲的话，它可以体验各种不同的答案的选择，可是对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只会选择一个答案。可是虽然我们会选择一个答案，只体验那个答案，可是我们是可以透过这个树的原理去感受完全不同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选了一种当我们自己的物质实相，可是按照情况的强度，另外一个不错的答案可能在一个可能的实相里面也会被我们所获得。我们能够了解另外一个实相的选择那种真正的感受是什么。赛斯在这里说，在一个无意识层面上，你是觉察到你的可能自己的，而他们也觉察到你。在无意识的层面，也就是如果我们放下了我们有意识的层面的话，放下自我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内在存有的话，在无意识的层面我们可以觉察到所有我们的其他的可能自己，而他们也能够觉察到我们。那这个是当然的嘛，跳了一层，当我们的电脑 upgrade 到一个更大的版本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同时有不同的窗口，可以看不同的主题。 虽然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不是很会操作，所以现在的新版本的手机它有太多的版本，我有时候只是不小心碰一下，然后其他的视窗就又跑进来了，那跑进来我要想关掉又有的时候碍手碍脚的，可能不熟悉吧。如果我们在一个子目录下或者是在一个视窗下，我们当然只有看到这个视窗的内容嘛。在这个子目录下，我们只知道子目录下的所有的档案嘛，我们只能够看到这个东西。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脑袋的这个实相的状态往前去更新，能够更加的扩张的话，我们了解到多次元实相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的电脑不是在那个最小的子目录之下，你回到了根部。我相信各位玩电脑都知道吧，在档案总管之下，如果你是在 C 的根部里头的话，那么所有这个根部里面的所有的其他的子目录或更小的子目录你都能够看得到。可是如果你点一个子目录下去，然后一直点下去，点到最低的时候呢，除了那个子目录下的东西之外，你其他的子目录你是看不见的。好，这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我们选了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变成我们的实相。可是我们没有选的那个实相呢，它是在其他的子目录下。如果你今天是在根部电脑的根部来看的话呢，它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子目录下的任何的资料。所以在无意识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共同共享同样的心灵根源，而我们合起来也又分开的梦，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意思是我跟我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这些各自各的梦呢是分开来的，但是是都可以得到。这并不表示你在做另外一个人的梦，也不表示好比说双胞胎在做彼此的梦，但是它的确是指你的可能自己与你共享着一大团的象征跟背景跟能力。这里提到梦境的多重性架构，多重架构性容许一个可能的自己可以出现在其中梦的戏剧当中，也就是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其他的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也可以在梦境的多重架构性里头出现。可能的自己可能会以象征的方式出现，代表他们曾灌注在其上的强烈特质，虽然这些曾经是我们忽略了他们。那么我们在梦境里头，我们用的是我们的肉体的脑袋吗？不是啊。有没有一样的电脑系统呢？不一样啊。我们在物质世界所用的电脑系统，就是唯一只能对物质实相对焦的，只能感受到物质现象的电脑，就是这一套电脑的设计，这样的程式设计只能有一个方向。可是我们只要不是在物质世界用我们的头脑的时候，我们在梦境里头是不是用不同的更高版本的电脑系统呢？在梦境的电脑方式，在梦境的头脑，它可以允许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自己同时可以在梦的戏剧中出现，而且是以象征性的方式能够灌注在他们所强烈的特质的上面，而这些特质是我们忽视掉的。那么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坚持只能用现在的这个物质的脑袋去看物质的现象才算是真的呢？既然我们在梦境当中，我们的电脑系统是被 upgrade 的，好，是用不同的感知方式，那么各位你一定会问说，可是梦境是梦境啊，我们白天是白天啊，我们的电脑系统是不同啊，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像梦境那样啊。赛斯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能够用一种接受的方式，用一种扩充的方式，从我们在这个练习里头所发现到的那个影像变成模糊状态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走进去啊。现在的重点是在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接受除了我们的现在实相之外有其他的实相。如果各位你非常非常肯定这个事情是真的，好，如果你非常非常肯定你有一个内在自己，然后你去扩充看看，一旦你扩充了，刚才赛斯已经讲过了，你如果尝试扩充的话，你就会发现就算你失败了，可是你的神经的 方向，那种调整的方向就跟原来的方向不一样了，你就开始可以接受到不同的信息。就好像我这位朋友，他在白天可以看到已经过世的人，这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嘛，因为每个层面都有每个层面存在的人格，那你在这个层面，他在另外一个层面，只是你现在的觉知方式扩大了，你突然间可以从现在这个层面看到其他层面的人格，或者是从你现在这个层面可以看到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的自己。现在只是赛斯告诉我们说这是可能的，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把我们的整个焦点固定在某个现象上面。就好像我之所以会提到赛斯资料不是哪来治病的，这个主要的部分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跳开对赛斯的观念，这么扩大的观念，我们不要只关注在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上，我们有很多的实相可以探险，而实相的探险可以让我们的脑袋的版本，这个电脑版本能够无限的扩充。当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找到内在的实相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对等的情况的话，我们会对整体的所有的状况会变成一清二楚的。就你看嘛，像真来讲的话，他到中后期，尤其是在未师实相的后头，他已经能够可以发现到他自己的心灵图书馆，而这个心灵图书馆他可以找到所有他先生所希望找到的那些艺术的观点啊，哲学的观点啊，或任何的书籍，如果他要的话，他不用花钱到 Amazon 去买旧书或者是新书来看。我们在上一节提到，以真来讲的话，他只是对早期人类有个兴趣，然后呢内在就有人会告诉他三千万年前的人类的状态。如果真的信心更强的话，如果真有其他的创造性的主题的话，以他具有的这个能力的话，他可以不管要创造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的脑袋跟我们一般的脑袋已经不一样了，他的脑袋的神经接受方式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只能接受物质现象的这种方式了。我之前曾经提过加拿大有一个团体，非常有名的团体，那个麦基佐跟环幻祥的团体，他们甚至有一个小岛在主要在传递有关于身心灵方面的信息，尤其是关系方面的信息。他们比较有名的就是类似像关系花园啊、健康花园啊、生命花园啊，这一类的书籍是蛮有名的。我知道有很多台湾的朋友还特别跑到加拿大去上他们的课程。而我要讲的是，他们最后一本书，也就是环幻祥在过世之前他们共同写的最后一本书，叫做存乎一心。存乎一心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是非常的奇透，他们是邀一群圣人跟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我们或许认为说这简直就是胡扯嘛，你怎么把孔子也找过来了，把荣格也找过来了，把苏格拉底也找过来了，其实这有什么呢？我们的真不但是把赛斯找过来，而且还把赛斯第二找过来啊！赛斯第二绝对早就超过所有的物质现象的层面很远很远很远了。实际上摆在我们眼前的，我们就不会认为它是那么样的真实吗？以环幻祥跟麦基佐这两位这么高知名度的人，而且两位都是博士，像他们这样的人敢邀请中西各方面的最伟大的已经过世的神灵过来一起讨论问题，来参加他们的写作团体，他们敢跟神一起创作。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进入我们的未知的实相，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现在的物质的领域，不要说像刚才提到的到其他的领域了，就只要回到了我们的类似像梦境那样的头脑方式，而能够记得住我们梦境当中所得到的资讯的话，我们本来就跟我们的内在的神明一起在工作啊，不用再花$1000去换一个新的 iPhone 了。只要你现在有这个概念，让你自己能够追随着 未知实相现在所教你的方式，你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除了你这个实相之外还有其他实相，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了解到我们除了自己之外有一个灵感的层面嘛，这个灵感的层面可以让我们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可以像理查巴哈那样，可以像罗琳那样，可以像拜伦凯蒂那样，可以像尼尔写《以神对话》的那个尼尔一样，当我们是处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是邀请神，邀请诸神和我们一起创作我们的人生。刚才提到存乎一心，它的整个名字如果找不到的话，要找存乎一心，东方以西方，心理学以思想。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位老师，他很喜欢这本书，他也常常用这本书在上课。这位朋友呢，他也常常在新竹的曼金之家上课，所以如果想要上《存乎一心》这本书的课程的话，可以找新竹的曼金，我相信他们那边应该有在开课，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是在美国。不过我对这本书倒是蛮熟知的，因为我至少是看过三五遍以上的。虽然不是赛事资料，不过我觉得他们的整理的还不错啦。本来他们写的书就已经一直都蛮出色的，像刚才提到的那些生命花园啊、健康花园啊、关系花园，其实都写得还不错。不过对我来讲的话，我真的建议各位，如果我们稍微更新一下我们的脑袋的版本，为什么在个人实相本质一上完之后就要来上未知实相呢？为什么未知的实相会跟个人实相的本质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其实赛斯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到，多次元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是跟创造性有绝对的关系的。各位，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一点。当然如果有朋友喜欢只在物质的层面去讨论问题，不愿意去了解任何多次元的问题的话，那当然是很 OK 的，只是这个没有办法找到究竟的答案嘛。当我们现在身体好了，可是一阵子又变坏了，我们现在有钱了，很快又发生其他的问题，而且生命是短暂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原来有一个多次元的世界，如果你把你的电脑能够直接就升级到多次元的概念的时候，当我们用多次元概念去看事情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像刚才所说的，你做一个决定，比方说选择到美国来，但是还有一个自己是选择不来美国，像这种情况的话，两边的情况你都可以知道，在我们的无意识层面我们都可以了解，只要你能够让自己的思维开放一点的话，你可以知道所有的状态。而且我们也可以邀请普天下的神明高灵一起来跟我们创作，这是多么爽快的事情啊！是因为我们对创造力没有概念，我们因为从来没有真正走到创造的这个领域，我们连想象力怎么应用我们都不熟悉。那如果说我们从头到尾都只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最小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只能跟现在的问题在打交道嘛，那永远缠绕在原来的那个焦点上。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回到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我们更新了我们的电脑，我们让我们的观点能够从一个次元到很多的次元，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你只要到梦境里头的话，你的梦境的状态，事实上你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全部可以在你的梦境的戏剧上去表演，而你也熟知他们。现在只是因为排斥的关系，所以我们回到了物质实相的时候呢，我们全部把它刷掉了，我们一点都没有留下来。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脑袋一旦跟时间线性时间没有关系的部分，我们一定都会刷掉的。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参考嘛，这些本来默默无名的人，本来几乎没有什么上过太高深的大学啊、博士班的人啊，他们的创造力是这么样的强悍，而且能够表达几乎我们跟随不上的那些智慧啊。像这些人，他本来跟现在的不同在哪里，是他把他的实相的观点能够移到上一层。以神对话的尼尔有他的神， 跟他对话，难道我们没有我们的神跟我们对话吗？与神对话的尼尔可以找到上一层的诸神和他一起创作，难道我们没有吗？如果你能够像尼尔那样写几本可以卖一两千万本的销售量的书的话，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能够像拜伦凯蒂一样就写一两本书，可是他的书的发行量以及他的工作坊的效果，你难道还缺乏什么吗？所以或许有些朋友在建议我说，是不是你在谈赛斯资料的时候呢，能够更专注在这个物质实相上，就只谈跟人生有关系的比较接地气的那一边，看能不能看一下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怎么样让自己的关系好起来。如果以这个角度的话，是不是查老师你的听众要更多一点？问题是我只能说实话呀，我很尊重朋友对我的建议，我也非常感谢朋友给我的意见，可是我只能按照我的自发性在表达我自己啊。我从小就是一个创造性的人格，也因此我接触到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了解赛斯的主要观点是在创作方面，是在创造方面。所有的物质之所以存在，我们的身体之所以存在，问题只是为了要创造嘛，不然你要一个身体做什么呢？你可以有很多身体啊，而且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啊。那么所谓的创造就是我们必须要真的拿到一个可以创造的工具嘛，这个工具就是多次元的概念。如果没有多次元的概念的话，赛斯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目前的物质世界没有办法做任何创造性的工作，所有的创造性都是来自内在的，没有一点点是来自外在的。好了，我们可能去做一些回溯啦、催眠啦，然后短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好起来了，可是创造力如果没有出来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在物质上有一个新的表达、新的创建的话，那么这个好起来，就算它好起来的身体，你要它做什么？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时间每一天都在过去啊，很快我们就会过完我们在人世间的时间，不是吗？更何况我们的身体状况本来就是一个流变不羁的嘛，是一个电磁模型而已嘛。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现在好，那明天不好又怎样嘛？而且我们的身体永远都不会是好的嘛，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放下这个身体，不是这样吗？我们维护一个很好的身体，然后维护到让身体彻底的不好吗？是这样吗？我们维护一个身体，维护到让它彻底的不好，也就是我们的死亡，是这样吗？还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的表达？而事实上，当我们表达我们自己，我们创造性真的起来之后，我们本来就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表达我们的创意啊。从赛斯的早期课一开始，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而且一开始就在告诉我们，从第一册的九种内在感官、十一个宇宙定律，就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多次元的世界，而创造性是多次元的。如果我们研究赛斯资料只能谈让身体健康，只能谈单一次元的话，那么我们的创造性到底在哪里？我们来这个世上是为了创造性才存在的，生命即表达，不是吗？那么生命如果即表达的话，那个表达必须要由内而外的智慧来创造。所以再说千遍也不厌倦，我还是会说赛斯资料是一个多次元的资料，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是一个多次元的层面，而赛斯资料最重要的重点是在创造性。而如果真的要谈创造性，必须要由内而外的让自己的电脑先扩充，就好像个人实相本质一讲完之后，赛斯马上练习的这几个练习，是不是让我们能够除了现在的人生之外，能够了解我们的没有选择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完全相反的或对等的这些部分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觉知得到的，甚至于在为什么要起心动念做这样的选择的原始的构想，我们也可以得到。我们能够邀请宇宙间的神灵跟我们一起做创造，这就是多次元的概念。我们邀请所有的高智慧的人格跟我们一起创造，这就是多次元的概念。所以我没有办法以爱为名不讲真实的话， 以爱为名，我要说的是我想表达的那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多次元的观点。就算我们的电脑在白天的世界当中，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个层面，我们在梦境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多重的架构性嘛，而且在那个层面当中，我们就可以专注到我们忽略掉的某些我们没有选择的那个部分。赛斯说，然而呢，梦境的确在可能的自己与可能的存在之间运作的，就好像是一个丰富的沟通网。所以各位，我们是处在一个丰富的沟通网之间，不一定是在梦境嘛，我们在醒时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我们梦境的那个网路啊。只要我们能够接受实相是可以多次元的话，我们在白天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可以跟梦境一样哈，可以存在一个可能性的自己跟可能性的存在之间的一个丰富的沟通网。各位看看有没有人这样做到？有嘛？有很多人做到嘛？我们知道的释迦牟尼佛，我刚才提的这位朋友，甚至于我们现在在上课的这个真跟罗他们哈，他们就可能存在一个存在的丰富的沟通网里头啊，所有的可能性业制他们自己的内在实相，业制心灵自己的内在活动跟架构。各位，我们不是在前面一节真进入了他的其他的可能性的实相，然后他是一个成年人，可是他变成了一个婴儿，睡在一个婴儿车上，而那个情形跟他所真正曾经经过的实相是完全不同的。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今天对创造性有比较好的概念，或者是你曾经很专注在创意人的这个领域的话，那你就会了解到，事实上我们经常在做很多的创造性的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那些信息或大部分的那些资料的来源根本跟自我是没有关系的。在道瑞资料当中，他也常常把我们人类的脑袋把它形容成像电脑一样的形式。那现在是我们更新我们的电脑版本是不花钱的，你只要真的了解有一个多次元的实相，而愿意去尝试扩展你的思维方式。连这些科学家环幻祥麦基佐这些博士们啊，他们都可以用邀请神灵一起跟他们创作书籍的这种方式，用讨论的方式。那也许你会说，那也许只是他的想法，我觉得可能不完全是吧。去问问台湾的那些宫庙，那些无数的宫庙当中，有多少是通灵人，有多少是可以跟内在信息相通的人。如果以这些通灵人的能力能够引发到实际的生活的创作上来讲的话，那这个力量就是不可思议的强大。赛斯告诉我们，所有的可能性业制内在的实相，所有的可能性业制内在的实相，我们要什么样的可能，我们要什么样的资料是可以业制我们的内在实相的。那如果可以业制内在实相，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只有一个物质的现象呢？业制心灵自己的内在活动跟架构，甚至说你所知道的意识现在的确进入他自己甚至更大的实现里，但却会借由固执的保护他的老阵营。那么我们学赛斯资料，我们是要保护我们的老阵营吗？什么是我们的老阵营？就是我们要维护我们现在的安全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以为的名义啊，名利前行呢，这是我们的老阵营嘛。可是如果你今天跳了一格，你发现原来世界是这么回事，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除了我们这个世界之外，所有的世界都同时存在。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会愿意去保护这个固执的老阵营吗？我们在学赛斯资料，不要学到后来我们只会固执的保护我们的老阵营，而且我们会以为说，哎呀，我们学赛斯资料就是为了要来治病的。治病不治病不是问题，问题是创造性有没有出来啊。赛斯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应用我们的创造力啊，而创造力一定涉及到不要固执的保护我们现在的这个唯一的老阵营，不是这样的。从早期课你把它换到 哦，健康之道，你把它全部翻一遍，你去看哦，谈多次元的部分跟谈物质世界的这个部分，你看看它的比例，好，你就可以发现哈，根本就不成比例嘛。从头到尾，赛斯就是不断的在训练真跟罗两个人去拓展他们的电脑版本。我们的第七册可能在下一两章就提到哈，赛斯甚至在梦中呢、啊，带着真跟罗两个人啊，跑到啊灵体的状态，变成心智体的状态，变成投射体的状态，他从头到尾都在指导怎么样进入其他的实相，包括84次的信封测试。各位，你觉得他在做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上的未知实相又在上什么呢？我们的能力，好，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象征是跟我们所有的可能性的自己是共享着同一个来源的，也就是你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去取得他们已经经历的经验啦，而我们却只有知道自己而已，我们只取得自己的经验。当然更深一层来讲的话，你可以取得你的内在存有的所有的知识跟经验，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甚至超过我们的内在自己。再往更深一层的话，类似像往赛斯第二赛斯第三的角度去取得资料，或者是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性质相近的高龄一样会来指导你。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把这些事情都忽略掉了，那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是真的很可惜啊。我们所知的意识现在的确能够进入自己更大实相里面，不要借由固执的保护我们的老阵营，这是赛斯对我们的教导。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去往其他的实相去拓展，我们想的就是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老阵营。那要往更大的实相去拓展的话，才可能谈到创造性嘛。反之，他必须要认识他作为可能行动之指挥者的力量，而不再压制他自己更大的才能。也就是我们不但要进入更大的实相，不要只有保护我们的老阵营，而且我们要当作是一个指挥者的力量，我们把所有的存在的可能性自己的所得到的经验全部汇总之后来指挥行动，不要再压制自己更大的才能。在你们来说，到现在为止，你们的意识是专门化在神经上的模式，如前所提到的，也就是第682节提到的，当意识在学习专门化的焦点之艺术时，这是很重要的，没有错。我们现在因为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用我们的六种内在感官在感知这个世界，我们专门化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神经模式上，这是没有错。不过现在他必须要开始认识到他的确能够拓展，而把其他相当合法的实相也带入我们的觉察里面。当然一开始我们是从我们的感官，从了解这个世界开始是没有错啦。不过你如果真的要学赛斯资料的话，赛斯在这里还是一样告诉你，有相当合法的其他实相，你要把它带入自己的觉知嘛。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带入自己的觉知的话，那么你不研究你的创造性，你不跟多次元实相接触的话，你又怎么把它带进来？如果我们的专注点纯粹只是在物质上面，不管这个专注点是什么，也许我们专注的是关系，也许我们专注的是财富，也许我们专注的是身体状况，但是这些专注点全部都只是专注在物质的层面当中嘛。可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慢慢了解到目前的状况之后，当你学习到赛斯资料之后，你其实要开始拓展自己，能够了解到还有其他合法的实相吗？如果我们只讨论现在的这个局面的话，就好像你开了一个分公司，你有100家不同的分公司，但是你只算你现在所在的这家分公司的账务，天下会有这样的老板吗？不会吧，你还有其他的很多分公司，这些分公司都有进账啊，而且这些进账都是跟你完全相反的那种角度去体验人生的。比方说我现在体验的是 A 选择，而 我的其他可能性自己体验的是 BCDE 的选择。那对整体来讲的话，你当然要知道这所有的选择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状况啊。所以我们在谈创造人生或者是谈赛事资料的话，我们不可能只有把一个焦点只放在一个店面上嘛，我们还有很多店面啊。今天你要的是什么，就如同他在这里所说的，你要的是要把所有的可能行动当作是你能够指挥的力量，不要再压制你更大的才能。既然你有那么多分公司，你怎么可能不跟他们算账呢？既然你种了一大片的橘子园，你怎么可能只有吃你门口的那一颗橘子呢？而现在更大的重点是，以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以我们的感官方式，我们只能体验一个单一的面相啊，那还有很多其他的面相，而这些面相我们是可以得到，而且我们是可以指挥的，就不要说是我们得到其他高龄的指导了，就连我们自己做的选择之外的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是什么，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不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学赛斯资料，而我们只把我们自己的神经模式固定在一个我们眼前的这个状态里头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相当合法的实相带入我们的觉察里面了。那可能性的本质是必须要被了解的，好，这个是赛斯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可能性的本质必须被了解，因为在如你们的经验的世界里面，已经到了需要最大智慧跟辨识力的时候了，就算你现在不想去了解也不可能了。为什么？因为时代在改变嘛。你看现在当今的世界在讨论多次元的资料有多少，各位如果去书店翻一翻的话，你就会发现怎么整个书店里面大部分的资料都在谈这个通灵资料，那个通灵信息，这个道瑞资料，那个什么资料。我有一个朋友，那本来我们一起在念赛斯资料，那一段时间没有接触之后，然后他在跟我接触之后，他传很多他翻译的其他的通灵资料，是我根本从来没有在书店上看过的。那这些资料有的也是真的非常的有智慧。时代不同了啦，可能性的本质是必须要被了解的，尤其我们以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经验的这个世界里面，已经到了需要最大智慧跟辨识力的时候了。好，你们的意识跟神经上的偏见使你们对身体活动整个弧度是视而不见的，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只在乎我们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的意识跟神经上的偏见会使整个资料变成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而身体行动的真正含义对我们来讲还不明显。身体行动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身体呢？我们不是要创造吗？我们不是要表达吗？那现在不表达但是维护身体，那不是很奇怪吗？我们根本不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每天晚上都离开我们的身体到其他的次元去，或者是在梦境当中用我们的灵体在感受其他的世界，还有我们还有其他可能性的自己的身体啊，不是吗？这个可能性的自己跟我们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同样具有有效性的。那不是只有一个身体，对内在来讲的话，它可能同时间有100个身体，可能有1000个身体，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对等的自己，有替代的自己，好，有平行的自己。那我们要照顾哪个身体呢？既然全部都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可能性自己也是我们，那他有他的身体，我们有我们的身体啊。那各位去试想看看，那身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身体到底是什么？我们除了我们现在在这里有一个身体之外，我们还有可能性的自己也有身体啊。有身体是哪来当感知的工具？是哪来表达的？而且我们真的没有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吗？那么如果它只是我们的一种表达的工具来讲的话，那身体就好像我们的一件戏服一样而已啊。我们有一天我们会换掉这个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对我们来讲虽然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可以换100件身体，可以换1000件身体，而换身体只是为了要表达。 我们在这里提到赛事资料不是拿来疗愈身体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创造力来说的话，当我们有创造力之后，身体是我们表达创造力的一个工具，当我们拾起我们的创造力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身体是会真正的配合我们的创造性。所以当你有一个创造性的时候，你必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那以这个角度，你也可以说，当创造性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会疗愈。所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说，赛斯真正的意思是希望让我们看到多次元的实相，多次元的人格。如果我们从多次元当中能够施展我们的创造性的话，那你所用的工具当然会变成一种最能够表达的工具。在这个时候，你的内在就不会去动你的身体嘛。那我们不是一直在提到一个问题吗？就算你今天把身体照顾得再好，那你身体会生病，难道是你的关系吗？不是，是你内在的关系耶。就是赛斯在很多地方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你身体会生病跟你没有关系耶，是你内在用身体的方式来刺激你，让你了解到你走的方向是错误的方向。所以是创造性错误，而不是身体必须要去维持健康。身体是由内在可以自己去维持它的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的创造性所需要的工具。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各方面都很丰盛，可是要好的健康的身体，要丰盛的状态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回到最根源的创造性嘛。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既然生命就是表达的话，当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内在就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要不然的话，内在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他根本不要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表达任何东西的不良品啊。所以把赛斯资料把它当作是治疗的工具，这个方向上是偏差了嘛。因为身体真正生病的原因不是你没有把它照顾好所以它才会生病，不完全是这样。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不是有提到吗？大部分身体会生病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照顾好它，而是你远离了内在的方向了，你的创造性施展不出来了，你没有走在你的价值完全上面。那么如果你真的以身体为主要的焦点，在固执的维护你的老阵营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必须要从创造性下去下手啊。如果创造性不出来，如果你的表达没有办法用内在的信息，用内在的智慧来在人身上创作的话，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么你的内在就会找你的身体的麻烦嘛。因为这一棵树是不长水果的树啊，这一棵树是完全不可能有收获的树，那么主人会怎么说呢？砍掉再种一棵就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吧，在10点23分这里停了一分钟哈。那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接着从这个地方开始，一样的一知后事，且待下回分解。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好梦连连。谢谢各位，再见。